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然后招致以色列的大规模的复仇。在攻打加沙地带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哈马斯呢，把自己的部队呢隐藏在加沙地带的人民群众当中，甚至就在加沙的医院下边建立他的军火库，或者把人质藏着。那你以色列要打这地方，恐怕想一点不造成平民的伤亡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一点在国际上呢，说遭到人道主义的谴责，就是你战争，你针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袭击，可能你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可是把这股祸患直接引到平民身上，甚至让平民给你们挡子弹，让平民充当你所谓的铜墙铁壁，那这是不是问题呢？再有更早，你比方说这个塔利班和美军在阿富汗交战，经常就出现这种情况。美军过来一检查，发现呢，人家这个阿富汗民众呢，在这个地里头插秧呢，干活呢，啊，这都老百姓。一转身，这些种地的老百姓从地里掏出枪来 ，AK-47， 回头就打美军。也就是说，兵济民，民济兵，你怎么解决这问题？在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你死我活的时候，伤及平民恐怕是很难避免的一种现象。那么有人就谴责说，你这不对啊，你在战争你不能祸及平民呢、啊、这是基本的人道主义准则呀。但是这个时候有人就提出不同意见，那你侵略我的国家，你侵犯我这边，那么我们就得全民皆兵，就得让你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你看看我们的很多电影，不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你看那不就是大量的这个老百姓和我们的子弟兵混到一块儿来跟敌人做斗争。当然也会出现呢，像日本鬼子这种不讲人性的啊，血腥的屠村屠城的情况。说这个算不算殃及平民呢？那当然这方面也都有争议。一种认为，那你全民抗日吗？蒋介石就讲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都得跟敌人做斗争，兵济民，民济兵，兵民乃胜利之本。但对这种东西也做出了一定反思的呢，我向大家推荐姜文那个《鬼子来了》，我认为那是姜文拍的最有意思的电影，那种反思的深度力度是以前电影从来没探讨过的一个，甚至带点谨记的一个选题，大家可以看一看。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思路啊，在互联网上引发的争论是非常大的。其实如果你把它具体落下来呢，我再说一个话题，可能跟这个就密切相关了，就他们在争论什么。其实就在争论有国才有家还是有家才有国的问题。你比方说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说这个国家要没有了，要被这个侵略者打败了，被敌人打败了，那你老百姓还有什么意思？你肯定倒霉啊！这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呢？所以支持全民皆兵，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跟敌人拼到底，就是我这小家是为了大家。那么另一种看法，有家才有国呢，就你国家存在，你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利益。如果你战争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老百姓活命都活不了了，那你这国家还有什么存在价值？你这国家还有什么用啊？你不能保护小家的利益。所以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这是在互联网上经常就争论的面红耳赤、唾沫星烂飞，甚至互相谩骂攻击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其实这种争议在我看一点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多次出现刚才我说的两种现象交替进行争论，这常有的事情。你比方说在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它就涉及我刚才说这个，就战争和平民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这个中间的准则和行为准则你怎么去把控的问题。我说什么事，我给大家讲一个历史掌故，叫吕蒙白衣渡江。很多朋友知道，我说这三国的事儿啊，三国那个时候啊，就是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时候，三家都没有称帝呢。那边曹操和挟天子以令诸侯呢。那个时候曹操跟东吴干了一仗濡须之战，双方是两败俱伤。你这边呢，刘备呢，一头在西蜀，一边已经北取关中，取了汉中，自立汉中王，他可没称帝啊。这时候关羽统帅荆州，关羽抓着曹操兵败这时候啊，这个时机，就开始呢，与曹操打仗，带领着荆州的精锐之师，这时候叫秦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一路这几仗打下来是许昌震动， 把曹操这边吓坏了。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呀，看起来好像这个刘备这边啊打曹操大获全胜，可是东吴这时候在后边捅了关羽一刀，就吕蒙率领着部队呢，化妆成商人的船队，夜袭南郡公关，齐取荆州，逼得关云长回来救援的时候呢，走了麦城，最后在麦城被孙权抓住了，最后给杀了。杀完之后，这脑袋装到这个盒子里头，送曹操那去了。所以这段历史叫"头颅行万里，风称大帝齿难消"。当然，也有人说那个关羽到这就该寿命尽了，为啥呢？关公那年多大岁数了？62岁了。他骑那马赤兔马，说为什么怎么被绊马索绊倒了？赤兔马不负当年之勇，你算呢？走麦城那年是公元219年，建安24年，就汉献帝上来已经24年了。那么赤兔马是什么时候事呢？当年是李肃月夜睡吕布，代表董卓呢把赤兔马送给吕布。那会儿汉献帝还没登基呢，还是他哥哥汉少帝时期呢。等到后来白门楼杀吕布之后，赤兔马曹操给了关公。这个时间到建安24年，这匹赤兔马呢已经都30多岁了。马30多岁，相当于人100多岁。你琢磨琢磨，关公走麦城的时候，一个62岁的老头骑着个100多岁的老马，手里拿着82斤的青龙偃月刀，想不倒霉都难。有人说他那会儿就阳寿该尽了。可是这个事儿后来你发现关羽呢死不瞑目，他死了之后，东吴的统帅吕蒙一年不到也死了。历史记载是这么事儿，《三国演义》怎么演绎呢？关公来索命，把吕蒙最后给弄死了，鬼魂索命。就是这个事儿来讲呢，孙权借这个事儿把荆州夺回来了，因为刘备借荆州有去无还嘛，这回终于给夺回来了。在战略上各方面，东吴才足以跟蜀汉和曹魏三足鼎立。那么这么大个功劳，而且这个白衣渡江在奇袭战上来说那是经典战例，很漂亮的。可是你发现呢，历史上对吕蒙的评价呀比较低，就包括《三国演义》说的被鬼魂索命，这为什么呢？当然有人说你孙刘两家联盟抗曹，你背后捅人家盟友一刀，这不仗义。这仅仅是一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白衣渡江这个过程，他把平民百姓和商人牵扯到里头了，形成了对于一个战争伦理的巨大的疑问和考验。这个也是很多人不赞同吕蒙，甚至给吕蒙身上泼脏水一个重要原因。那这个过程咱要把它掰开揉碎说呢，咱得从头来。这吕蒙呢，当年呢他在东吴的时候，他开始跟着孙权的哥哥孙策，后来呢孙策死了，他跟着孙权，孙权就劝他说，你呀是一员猛将，我可以重用你，可有一样啊，你这文化太低了，斗大字不识几个呢，你这不行啊。吕蒙说，我上阵杀敌主公，我不用看书吧，不用学文化。哎，那不对啊，你有功夫你学文化对自己啊是个很大提升。你看我一天，孙权说，我这忙得急火攻心呢，我天天回家里我还看会儿书呢，那你就更应该学习了。这时候吕蒙一听，可也对啊，你注意，这时候对他有称号叫吴下阿蒙，也有叫吴下阿蒙的。就他这时候呢在江南一战呢，称他为吴下阿蒙是对他有讽刺意味，意思你就是义勇之夫。成语有个吴下阿蒙，就这说这个。而结果这个吕蒙呢回去开始就认真看书，他不光看书还勤于思考。所以后来大都督鲁肃到这一带见他的时候，俩人关系不错，但鲁肃也瞧不上了，说你这还没文化。结果没想到他跟鲁肃俩人谈到整个江东的形势的时候，鲁肃是大吃一惊。因为什么？鲁肃一直是孙刘联盟的坚定的维护者。咱两家你看他这荆州他不还不还嘛，咱也不能破坏盟约，否则孙刘两家拆开怎么办？那曹操打来咱单个都不是个儿，你咱们有合作先例，赤壁大战把曹操顺黄二道给打跑了，你看。但是吕蒙说这不对。说你要这么看呢，那就不是动态的考察问题。当初啊曹操统领81万兵丁53员上将直接打到咱们江南来。啊，近者奉赐罚罪，惊回男子刘琮素手，今方至水军80万余，与将军会列于吴。咱两家都打不过。 那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咱联合。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首先一个，刘备借咱荆州不还，他不仗义。第二个，关羽在荆州飞扬跋扈，咱们主公要把这个儿子想娶关羽的女儿，关羽说的什么？哎，虎女焉能嫁犬子？你看，他骂咱主公是狗，你这就不合适了。再有一点，你想过没有？刘备娶了西蜀，背弃盟约不还荆州，北上又拿下了汉中，自立汉中王，这还不算。关羽现在虎视曹操，要虎视江东，他按耐不住这个人。而且对我们来说，你别忘了，咱们在建业一带，就南京一带，咱是长江的下游。关羽具有荆州，是占了中上游的便宜。顺江而下呀，有如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啊！他一旦翻脸，长江虽是天堑，可守曹操，可守不住蜀汉呐。人家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咱无险可守啊。所以，与其被动等待关羽做大，蜀汉强大，他与曹魏并立，我们东吴就变最弱小的，咱不如主动出击。这番话呀，把鲁肃说得很服。更令他惊叹的是什么呢？想不到你个吴下阿蒙，短短几日不见，你有这等见识？吕蒙就说：“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看，成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吕蒙这人。那么吕蒙这套的战略，他终于找到了机会实施。鲁肃病逝之后，这是建安24年，公元219年，吕蒙逮到了机会。关羽这时候北伐，跟曹操打，就刚才我说秦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吕蒙认为时机成熟了，他跟孙权说什么呢？我在这个荆州这在路口镇守，这个关羽对我也不放心，我看他在荆州又布置了防守兵力，他可不是说是单纯的打曹操，我就不管荆州了。那关羽还是有韬略的，那怎么办呢？当时诱敌之计麻痹他，我呀，称病回建业，回南京养病去。我说不行了，我病的不行，我得回去。让谁守替我守路口呢？陆逊。咱们都知道，后来陆逊呢是火烧连营七百里，吴蜀夷陵之战大获全胜，也成了继承东吴大都督之位的顶级将领。可那会儿陆逊呢，乃黄口小儿，岁数小。关羽是很轻视这种小将的，说你让陆逊呢替我守路口，这样关羽就会放松警惕。果不其然，这关公跟曹操打出一听，那边什么呢？吕蒙有病，回建业养病去了，派了一个黄口小儿陆逊来守路口。这行了，放心了，告诉南郡公安这些各地方的守兵，来来来，跟我打仗吧，我这前线兵力不足。这样荆州就变得空虚了。这时候吕蒙奇袭荆州，白衣渡江，什么意思呢？把这个兵甲呀藏到船里头，把这船化妆成啊在长江上经商做买卖的船，这是很常见的。然后呢，船上摇橹的之人呢白衣渡江，有人说是不是换上白色的衣服啊？这不全对。白衣其实另一种写法是便衣，就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商人的衣服。说那为什么他叫白衣呢？你可记住了，晚间出来走路的话，如果这个人是个夜行人，非奸即盗，他一定穿黑衣服和茫茫夜色融为一体。要晚上出来穿白衣服，那至少说明什么？我光明磊落，我不怕你看着。所以你看古龙小说里写那武林高手，晚上出来人穿白衣服，像西门吹雪、叶孤城、陆远凤都敢穿白衣服，为什么？我手一高不怕你。所以这个白衣渡江，穿着这种衣服啊来，是告诉荆州的将士，你看你看，我就是个普通人，茫茫江上啊，大雾之侵着，你离老远就能看出白衣，意思我得经商的干活，你得不要动我，我得良民大大的，就这个意思。所以换成便衣，那个时候为什么他有这条件呢？因为魏蜀吴三家打可是打呀，就像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一样，你经商通商做买卖的部队不碰，因为这经商不仅老百姓需要，这部队的也需要，互通有无嘛，商贸。所以一般的原则是呢，部队见着商人的船一律放行。所以正是有这样的当时战争规则，吕蒙才能奇袭成功。白衣者摇橹，船上藏着很多兵，结果荆州的兵就大意了。借着这点月色，吕蒙连夜过江，白衣渡江，夜袭荆州，先拿下南郡，后拿下公安两个地方。 守公安的是傅士隐，守南郡的是糜芳。糜芳是谁呢？就是这个糜夫人的哥哥，说白了刘备的大舅哥。这俩人都投降了。一投降，吕蒙采用个办法，因为有好多荆州子弟呢跟着关羽去打仗去了，告诉这些人呢通知前线，人家吕蒙将军呢攻占荆州之后呢，没有说对你们不好，该给钱给钱，该给粮给粮，哎，对大家不错，你尽可大放宽心。结果关羽回来的时候，这些当兵一听，我们家里人没受什么侵害，军心涣散，没有那些人打仗，所以关羽回来又被这个东吴的兵士伏击几次，最后在麦城这地方归了天了，被抓住了。所以这是吕蒙白衣渡江的前后经过。那么我前面说到，为什么历史上对吕蒙评价很低呢？一个是这和打曹操不一样，孙刘联盟你背后捅一刀，这老乡见老乡不是两眼泪汪汪，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两枪，这谁也受不了啊！所以这等于是背信弃义的事儿。所以这个历史对的评价低。当然你说两国打仗，本来刘备不还荆州在前是有理亏的，那么这就说到我说的第二点，对的评价低的还有个原因，就是他打破了战争当中的一种平衡规则，就是我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商人互通有无的，你化妆成商人七夕，这就造成了后来魏蜀吴三国在争的时候，你这商人你再想从哪个地盘经过严加盘查。所以后来包括蜀国也成为另外一个间接的受害者，就是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借助商人呢运粮草到前线，但是只要是路过曹魏管的地盘严加盘查，你半点粮食运不过去，就后来的规则完全就变了。而且你这样的话使军队失去了对商人的基础信任，那事实上平民也跟着吃了锅烙了，就这就变成什么呢？老百姓成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部队对这样的根本就不信任了。那你能化妆成商人，你也能化妆成农民，也能化妆成这个出来打工的，那是不是我谁都不要信了？有的部队为了绝除后患，要么不让你从事通过，要么通通的宰了。你想想这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因为战争各方面大受其害吗？所以这个事情吕蒙在当时坏了战争的一个基础原则，使三国后期各国家之间的通商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时突破了一个底线。所以很多人对吕蒙呢这种不讲信义什么阴谋诡计都使出来，因为你别忘了在春秋无义战之后呢，多少还保持点战争当中一些规则。这规则什么我说几个你一听就明白。为什么你看韩信后来有人说他这个绝户什么那个未央宫给弄死是活该的，过去打仗啊两军对垒叫网开三面，就是我跟你打的时候我把你打败了，你往你左边跑右边跑往后撤我都不管你，这叫网开三面，你败了就是败了。那时候更愚蠢的有宋襄公啊和楚成王打仗，那么就是对方军列没列好过河没过来我不能打，过来他就完了吗？那时候就讲仁义之师啊，贵族式打法网开三面。到后来呢就网开一面，就是左右你也别跑，这地方我都要站上，你往你后边退我不追你，哎，穷寇莫追，我给你一面，这叫网开一面。这成语网开一面就从网开三面过来的。可是到韩信不一样了，韩信叫啥？四面楚歌呀，天上鸟都飞不出去呀，把楚霸王生逼到乌江那最后自刎了。就这种绝户战法历史上管六韬三略里韩信这叫狼韬，就太狠了。所以说韩信后来呢说他能活七十二，活了三十二就没了，减四十年阳寿就跟他这种狠法有关，所以未央宫三十二他就死了。所以这个在过去呢残留着那种贵族战法的时候，对这种呢不太讲道义为胜利不择手段有很多人提出批评，所以这是吕蒙当时受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有人说照理那么说，说老梁那你两方势力打仗那老百姓就不一点不应该沾吗？也不是，这老百姓直接参与到战争里边，历史上还真有这样典故，而且是比这个吕蒙白衣渡江啊得早上八百多年。刚才我说白衣渡江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我下边说这事儿呢，来自公元前627年，八百多年前的事儿，春秋。我讲这段历史呢，它有单有名字， 叫玄高靠师，靠是犒劳，师就军队，玄高呢是个商人，哎，做买卖商人。这个时候是春秋的早期的时候呢，正是呢晋文公称霸的时候，就重耳称霸的时候。我们说的晋文公称霸呢，那是跟秦国支持离不开的，秦穆公支持他，而且双方呢互通婚姻，叫秦晋之好嘛。所以晋文公称霸的时候呢，秦国没有更多的想法呢，想称王称霸。等晋文公死了，秦国有想法了，秦穆公说我也要当霸主，那怎么办？有些人不听我的，灭谁呢？他想把郑国给灭了。于是呢，这个秦国有几个出名的大臣，百里奚和蹇叔，他俩呢有仨儿子，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奚起树、白乙丙是蹇叔的儿子，这三个人为大将，浩浩荡荡带着秦军就向郑国出发了。这个过程经过了晋国的蜀国，叫华国。到华国这地界的时候，华国和郑国是挨着的，有个卖牛的商人，贩牛的商人叫玄高，正好这个秦国大部队过来，跟玄高走过脸碰脸。这玄高其实当时呢，真实的想法是啥呢？他就感觉秦军来者不善，别把我给杀了。他灵机一动，走上前去了，对着孟明视将军说：“将军，这个我们国王啊，郑文公，国君啊，知道您秦军远路到这儿来，所以我们大王派我来了，干嘛呢？给您送点礼，我送你4张牛皮，外加12头牛，你看怎么样？”其实这点就是他的家底儿，他没带那么多。他说：“这个来的着忙，更多的好礼呀、啊，给您备这粮草在后边呢。就是国王知道这事儿呢，郑文公派我先来跟您见个面，就我就随身带点东西，有这4张牛皮，熟牛皮，你看我后边12头牛，您宰了犒赏三军。”孟明视一看坏了。这一战是偷袭，他想直接灭了郑国，可是一听他说这个，说明郑文公知道这事儿了，知道这事儿他有准备了，我恐怕偷袭是很难了，因为郑国也是城高强固，不好攻打，易守难攻。于是呢，就跟玄高说：“你告诉你们郑文公，这趟我就不去见他了，我没有别的事儿。”把玄高打发走了，顺手他把华国灭掉了，然后班师回朝，回秦国了。结果这边呢，玄高已经打发人啊，骑着快马赶紧告诉这个郑文公要来打了。郑文公国内就做准备，而且还到了金庭驿馆呢，看这个秦国在郑国的使臣，发现这帮人厉兵秣马的，都做好战斗准备了，那更证实了要打嘛。郑文公派使臣说：“我们大王说了，您在这儿待一天就给您一天粮食，待两天给两天，可是我们也没那么多吃的，这么着我们把国家的这个公园啊，就属于动物保护基地敞开了，您里边愿意设鹿设鹿，愿意打野猪打野猪，打多少都是你们的。”这话一说，秦国这个当时在郑国的大使馆就明白了，哦，这知道了，这些人连夜逃跑撤了。所以这场秦国要灭郑国的战役就此悄无牺牲的就过去了。你想，他要不知道直接袭击到郑国，郑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难以保全。所以郑文公对玄高是感恩戴德，玄高回到这都城啊，郑文公是重重犒赏的。完这玄高推辞不受，哎，大王别这样，我不是郑国人吗？我爱国呀，你这给我赏赐，不拿我当外人了吗？所以玄高这个故事几千年下来是个爱国主义的故事。要我说现在呢，你看这商人不也参与战争吗？这要搁到现在，其实玄高这事应该在咱们现在自媒体应该大吵特吵的事儿啊，起码给李嘉诚给宗庆后提供个样板啊，爱国主义商人呢、啊、这几千年前这中国就有啊，你现在这时候不应该大力推崇这种商人爱国吗？民营企业家要爱国，那玄高肯定是小本经营，小微企业家都这么爱国，是不是现在很多民营企业的典范呢？所以现在自媒体你看应该炒玄高，吴京刚翻车，爱国范应该由玄高继承，你这，所以这我给各位做自媒体提供思路，想吃爱国饭您把这历史学好，你看玄高这个。那么这事儿有没有后果？有后果。本来当时通商那更是比较自由的。因为什么呢？中国那时候其实你说不是商业社会也商，为啥？商这个字儿。春秋它毕竟还属于东周范围内吧，周以前是商。为什么现在我们管经商说这人叫商人呢？就是从商朝开始。商部落的人非常善于做买卖。 他中间出了位了不起人物叫王亥。王亥干件什么事呢？说你看呢，这个当时只驯服了老牛，但是这老牛呢有时候牛脾气上来拉货干什么的，就半道就轴上了，怎么能治他呢？他发明了牛鼻子环，就在牛鼻子穿个环，一拽这牛鼻子很娇嫩，老牛一疼就跟着走了。这个历史上叫王亥伏牛，他让老牛臣服于他。发明这种牛车之后呢，各地通商就变得更容易了，老牛还稳当，拉的货很多。所以商朝商人就是这么来的。而在春秋时候呢，这商人其实已经很普遍了。那么你悬高靠师这个过程，秦军自此之后就不相信商人。那么下次碰到我不信你这话，或者是严加盘查，或者把你的东西没收，也打破了当时春秋各国之间通商的这么一个渠道。所以咱们说春秋时候呢，没有什么正义战争，有句话叫春秋无义战，也包括对商业规则对平民的活动的践踏和限制。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不管是白衣渡江还是宣告靠师，就战争有个起码的伦理，就是尽可能的不伤害平民。但是时至今日咱们也知道，通过刚才我说的像哈马斯阿富汗呢这些事儿，也大家对全民皆兵、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些词汇呢耳熟能详，就我们对这样的事儿，它会产生一种相对撕裂的认知，到底哪个方式更符合正义，到底哪个方式是平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兵和民、国和家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说实在的，我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终的结论就是最好不要有战争，就任何一种糟糕的和平也比伟大的战争要强，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有那么句话说的特别好吗？叫枪声一响就没有赢家。因为你战争打来打去，莫说这个士兵的伤亡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叫将军的勋章，士兵的鲜血，就平民百姓更是倒霉，他手无寸铁，毫无抵抗能力。所以无论是改朝换代也罢，争权夺利也罢，最终平民百姓都是最大的牺牲者。所以你这么看呢，张养浩那个散曲啊，山坡羊潼关怀古写的非常好，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一池锄，伤心秦汉惊情树，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